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运用功能抑制警察行恶，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华一，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9日。从法中知道，很多大法弟子在修炼中已具足了佛法神通的能力，在邪恶干扰和迫害面前，能够保持慈悲正念，运用自己的神通法力，就会破除各种干扰与迫害，不让警察对大法犯罪。一次，一个同修拿着一大包真相资料到我家，我俩正分呢，就听有急促的敲门声。我从门镜一看，是警察。同修进来时忘锁门了，我俩快速地把资料塞到床里，警察就闯进来了。我说，警察是管坏人的，我们家可都是好人，你们来有事吗？两个警察很不友善地说，就是看看。然后他们挨个跪地翻东西，从警察进屋时，我就集中对着他们发正念，柜子里、床里都是大法的东西，我心里很平静，没有怕心。警察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对着他发正念，让他看不见大法的东西。结果，警察翻了很多地方，也没看见大法的东西，啥也没翻到。没趣地走了。我发出强大的正念，警察被抑制住了，师父保护了我。又一次，三个警察到我家绑架丈夫同修并非法抄家，屋里没翻到东西，一个警察不甘心，环顾一下四周，看到院子里有个仓房，三个警察就进了院子。我有些紧张了，因为真相资料、大条幅都在仓房里。我马上追了出去，稳了稳自己的心，不与他们争辩，站在院子里，集中念力对着警察发出强大的正念，让警察看不见那些包。只见一警察蹲下，正在往出拽装条幅的大包，霎时我真的求师父了，师父，弟子有难了，不能让警察干坏事，不能让他们翻出大法的东西。我打出意念，指挥那个警察把包放回去。那警察没有任何表情，就像接到了我的指令，乖乖地把大包推了回去。他站起来，拿了三个真相册子，把仓房里的铜器给掠走了。我心里感恩师父保护了我。还有一次，我们地区一个办公大楼门前摆放了攻击法轮功的展板，过往行人有的驻足观看，真是毒害世人。我听说后非常着急，怎么办？大白天的，大楼门前全是人，没办法清除。我和一同修说，咱俩发正念， 用师父赐给我们的佛法神通，清除另外空间毒害众生的邪灵。我和同修作家发正念，求师父加持，发到大约半小时，忽然刮起了大风，雷电交加，紧接着下起了瓢泼大雨。我天目看不见，我想另外空间一定是正邪大战。发了一个小时正念，雨停了，我想邪恶的展板肯定清除了。我俩骑车一路查看，办公大楼门前摆着邪恶展板的框架被大风掀翻，凌乱地翻倒在地。我俩发正念，使用佛法神通清除了另外空间的邪灵，毒害世人的邪恶展板清除了。我弟一同修被非法判刑入狱，出狱那天上午，同修的单位保卫科干事和矿组织部去两部车，想把同修直接送洗脑班继续迫害。我们当地同修去了两辆车，市里同修去了一辆车，发正念解体邪恶迫害。当同修被释放走到大铁门时，同修的两个哥哥快速地上去挎着同修往出走。这时保卫科和组织部的人员也抢上去要劫人，被释放的同修义正辞严地对他们说，我已经被释放了，今天你们谁都没有权利动我，谁敢动我，我告的第一个人就是你。那些人被镇住了，当时谁也没敢动。同修快速上车走了，那些人回过神来想追赶，一个同修大声说，我们快发正念把他们定住。同修全都发正念让他们别动，只见那些人真的被定住了，在原地站着不动。邪恶想要再次迫害同修的邪恶计划，在同修们的正念下解体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性正悟正念正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雨荣，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12日。我交流的心得是，做到正性正悟正念正行，就能走正正实法的路。第一部分，再苦再难我也要回天上的家。修炼法轮大法初期的一幕，激励着我坚定地走向圆满的路。一次，在练功点练静功，我想，我要突破一个小时，不管怎么疼，我都坚持着不把腿拿下来。我在心里不停地念师父的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难忍能忍，难行能行。练功结束后，我痛得起不来了，半天才慢慢地爬起来。我迈着疼痛的双腿一点一点地往家挪，望着家里的灯光，当时我想，常人的家再疼我也要走回去，天上的家再苦再难我也要修回去，我相信师父一定能渡我回天上的家。当时只是想到身体上的痛苦和修心去执着的苦，根本想不到以后还有旧势力、共产邪灵和中共邪党、江鬼流氓集团的迫害。后来在正实法的路上，我遇到观难的时候，都会想起往家走的这一幕，我就能坚定地走过去。第二部分，师父给了我一次改过的机会。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大法后，我也害怕过、恐惧过，但我从没想过放弃修炼。
2002年大年三十的早上，辖区派出所片警打电话叫我去派出所聊聊。我说上我单位吧，过年放假了，单位没人。他同意了。见面后，片警拿出了一个表格让我签名，里面好像有不练功、不上北京等内容。我说我不能签，并给他讲大法真相。他说我接到过你们给我邮寄的材料，我都看了。我说既然你看过真相资料，你应该明白我们都是一群好人，是江泽民在迫害好人，你不能随着江泽民迫害好人，那样对你不好，这个字我不能签。他看我的态度坚决就走了。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警察直接找过我。后来我悟到了，这是师父给了我一次改过的机会，是对我以前面对邪恶迫害时所做的不符合大法言行的一次改过的机会。谢谢师尊。第三部分，师尊为弟子化解磨难。一次纪检检察院联合检察单位的贪腐问题，查封了所有的办公室。我的办公桌里有大法书和真相资料，想转移已经来不及了。当时我很怕被邪恶绑架，但是我没有逃避，选择直接面对，同时发正念解体邪恶，否定旧势力的迫害。当查到我的办公室时，和我同在一个单位的哥哥认识查我办公室的检察官。哥哥对他说，这是我弟弟的办公室。那个人就没有查。后来听说，这次检查本来没有安排那个人，是临时通知他参加的。我知道是师尊安排他来的，是师尊为弟子化解了磨难。第四部分，一念否定旧势力的迫害。一天我在家休息，单位领导打电话，问我办公室是否还有东西，指大法资料，说上次检查之后还要再次检查，我也不确定有没有了，我就去单位查看。从单位返回的途中下起了大雨，望着车外的滂沱大雨，我脑中生出一念，我没有这样的迫害，是指没有邪恶操控恶人恶警对我的迫害。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过警察恶人对我直接的骚扰迫害。后来我渐渐地悟到了，不是我修得多么好，是我当初这坚定的一念符合了法，师父为弟子清除化解了我修炼路上的关难，而弟子的这一念也是师尊给予的，是师尊的点悟，只是弟子做到了正悟。第五部分，正信否定病业迫害。2018年我经历了一场严重的病业迫害，历时近一年的时间，表现为严重的抑郁和失眠。当时我学不了法，练不了功，发不了正念，思维迟钝，整天整宿的睡不着觉，严重时心脏好像都要停止跳动。我在心里喊师父救我，我的心脏就会缓解一些，也能眯一小会儿。就是这样，我也没有把他认为是病，也没有去医院的想法。我知道他一定会过去，但我不知道他多长时间能过去。后来我想，当时是师父把我的思维抑制住了，要不我怎么认为他是病和去医院的想法都没有呢？这次迫害是我严重的怕心招来的。后来我能练功了，一次练功抱轮时，一句话打到我的脑中来，你是不受低层法理制约的人。我一下子明白了，我是修炼大法的，低层法理已经不能制约我了，我还怕什么呢？一下子那个怕的物质消下去了，身体轻松了。后来同修告诉我，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讲，修炼人讲的是正念，正念很强，你就什么都能够抵挡得住，什么都能做得了，因为你是修炼人，你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你是不被常人因素低层法理控制的人。第六部分， 证悟大法，运用神通。迫害初期的时候，面对警察非法抓捕大法弟子的迫害形势，我心生一念，你有枪，我有功能。后来学转法轮武术气功一节时，师父点悟我，法中讲的金钟罩、铁布衫、百步穿杨等所有功能都给弟子了，除恶救人时我们都能如意运用。在小区发放真相资料时，我就想暂时定住众人，不要来回走动，让他们在家恭迎大法真相得救度，这样我都能很顺利地发完真相资料。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一个练功人具体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是他的功能在起作用。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师父又给了我们发正念的法宝，在除恶时我们可以如意地运用佛法神通，想什么就有什么。在师尊的慈悲保护和加持下，只要我们做到正信、正悟、正念、正行，就能助师正法到最后，就能完成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就能兑现我们的誓约，我们都能回归纯净美好的新宇宙。以上是自己在修炼路上的一点体悟，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感恩慈悲伟大的师尊慈悲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掉人心，在家庭中修好自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10日。我是1999年720以前得法的老年大法弟子，风风雨雨中走过20多年。长期以来，我习惯了忙于项目的做事状态，所以放松了对自己在个人修炼方面的要求，遇事没有主动向内找修自己，而是一味地向外看，用法来对照别人，使自身的魔性越来越大，如做事情情绪化，忙起来甚至不想做饭干家务，看到有不随意的事就心烦发脾气，甚至经常为一点小事与家人同修拌嘴，坚持己见，发生争执，长期以来甚至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矛盾不断，总认为自己是在为大法项目付出，就感觉自己修得好，误把做事当成修炼，其实是打着助师正法的旗号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可能师父看我这种状态持续的时间太长，迟迟不悟，做事心太强，就让我换一个环境修。这不，两年前儿媳因为工作原因需要我们去帮忙照顾孩子，这就使我们的修炼环境发生很大的变化。说心里话，我真的很不情愿，不想离开我原来的助师正法的环境，因为那里有很多需要我做的事情，几次想让师父帮我化解，可是又一想，既然有这个机会换一个环境与孩子们在一起，那么这其中必有我该修的东西，换个环境也能修炼。那么我是怎么修的呢？第一部分，去掉不让人说的心。因为多年没有与孩子们在一起生活了，而且他们的工作都很忙，经常加班加点的工作，面对这样的环境，一切我们都要重新学起，每天方方面面的活很多，不但要做好家务， 还要做好对孩子的学前辅导。更重要的是，作为修炼人，我们还要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好的三件事。对于原来生活简单单纯的我们来说，真的是压力山大。可是我还是努力争取做好每一件事情，合理的安排好时间，尽量的用心做好每一件事情。因为师父教我们在哪里都要做个好人，与人为善，处处考虑别人，我也就安下心来到儿子家。有一天，儿媳在厨房突然说，看看这个漏筐都发霉了，现在正是梅雨天气，要注意经常清洗。我听到后没有回话，心想，你看到了，那你就洗一下不就得了吗？可是他没有洗，照样放在那里。最后还是我强忍着把那个漏筐清洗干净。但是委屈怨恨的心怎么也压不下去，背后跟丈夫说，我们这么大年纪，大老远的来帮他们，伺候他们，他不知感恩，还这样挑三拣四的，嫌这嫌那的，真是太不懂事了。丈夫听后什么也没说，扭头就走了。我心里更难过了，本以为他能安慰我几句，这一下显得我就像个怨妇一样。我一时间陷在情中，心里很难过，晚上睡不着觉。直到有一天冷静下来后，我才想起来还是向内找自己吧。我是个修炼人，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是偶然的。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对待我？是我哪里有问题？儿媳平时也不是这样的人，是个很懂事的孩子，从不会正面冲突我。那么他今天为什么会这样？我为什么这么难受，这么委屈？啊，原来是我忍的底线受到了冲击，因为我没有在法中实修自己，不是心甘情愿地做这个小和尚。所以当我的付出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与认可时，心里就不平衡。原来是我需要扩大心理容量了。也就是说，尽管表面上我是对别人好，可是这个好是有条件的，是为了得到别人的认可和赞扬，是好面子的心想证实自己比别人强，不想让人说，所以才讨好别人，想让别人赞扬自己做事有能力。找到这些心后，我恍然大悟，修炼这么多年了，原来我并没有真正的实修自己。长期以来在党文化中养成的高高在上、虚荣心、好面子的心、妒忌心、安逸心、争斗心等等，这些旧宇宙生命的观念与魔性，至今还在自己的思想中存在，只是隐藏得很深。这是有求之心，是有为啊。带着这些心，怎么能达到真正修炼人的标准？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在邪党文化的洗脑熏染下长大的一代人，真的相信有神吗？相信人与人之间的因果关系吗？在当今的社会与现实中，真的能做到为人要谦卑吗？师父的法已经给我们讲明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活着就是业力轮报。我们在层层下世的轮回转世中，曾经无知地造下了很多业力，而我却整天趾高气扬地高高在上，想想真是未知汗颜啊。今天我们有幸成为了师尊的弟子，是慈悲伟大的师尊把我们从地狱中捞起洗净，为我们承受了太多太多的业力与磨难，为的是让我们尽快地同化大法，精进实修，早日返回自己的家园。而我至今还抱着、固守着那些旧宇宙的理与观念，在泥坑里挣扎，浪费着有限的时间与生命，美其名曰还说自己是个修炼人，这是假修啊。认识到这些后，现在我的心放下了，不再为之前的那些家务所累，一切顺其自然。生活中我们能做到相互沟通，儿媳也很懂事，主动帮我分担家庭琐事，如教育孩子吃饭不能挑食，有什么吃什么，可能也是不想占用我们的时间，不想给我们添更多的麻烦，但是我们还是处处为他们着想， 尽量的照顾好他们，家里收拾得干净整洁，衣物用品放置有序，做饭尽量的考虑照顾他们喜好的口味，生活中注意节俭，从不浪费，注意培养教育孩子良好的生活习惯，一家人尊老爱幼，相互尊重。第二部分，修去对衣物的贪心。做常人时，我就很喜欢穿戴，尤其是受中共无神论的毒害，不讲内涵，讲究时尚，追求潮流出众，所以一般社会上时兴什么衣服，我就有什么衣服，只要看到自己喜欢的衣服就买，绝不含糊。所以为了满足自己的这个虚荣心，家中衣柜里的衣服换了一波又一波。在常人这个大染缸中，真的是被污染得很厉害，在无知中不知又造下了多少业力。修炼后，通过学习师尊的讲法，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更深入了解。身为女人就应该遵守妇道，这种爱慕虚荣的执着与行为不符合神给人留下的做人的道德行为与规范。作为一个修炼人，就更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就要按照大法弟子的标准要求自己，所以之后自己在这方面有所收敛，注意克制这方面的执着，一心用在了大法修炼与助师正法的项目中。其实现在想来，由于自己坚持修炼大法，失去了工作的机会，再加上后来忙于助师正法的项目，也没有时间再想这些事情，随着岁月的流逝，前途无望了，因此就误认为自己对衣物执着心已经磨去的差不多了。我曾经跟丈夫同修说起，我现在对衣服的执着不再像以前那样了，是吧？他却说了一句，那是因为暂时还没有让你能看上眼的。嗯，我一听怎么这么说，仔细一想，也许是这么回事，他也太了解我了，真是把我看透了。与孩子们一起生活后，我果然对衣服执着的心出来了。因儿媳的工作职业需要，穿衣服比较讲究得体，当我看到儿媳的衣服都是很高雅时尚，而且做工讲究，质量也比较好，我的心就又开始动了，从内心羡慕。但是现在毕竟年纪大了，再好的衣服对我来说也是望尘莫及了，但是这颗执着的心放不下，心里老是惦记着那件衣服，想看看那件衣服在哪儿买的，多少钱，甚至在洗衣服的时候都会看一下某件衣服商标，还到网上去搜索查找，看一下这家店铺有没有我能穿的衣服。果然这个心还是出来了。过后我都感到自己很可笑，又觉得为这些事情浪费时间而后悔自责。可是那种执着上来的时候就是压不住，它就像毒品一样，非要查个究竟不可，直到看不到我想要的结果才死了这个心。因为自己的欲望没有得到满足，回头就与家人同修说，看看他的这件衣服花了多少多少钱买的，这也太不会过日子了吧。真是自身的党文化观念暴露无遗啊，又想用这种方式来满足自己那颗不平衡的妒忌心。可是家人同修听了之后还是没搭理我。几次之后，我自己也感到不对劲，这么追求常人的东西，一手抓着人，一手抓着神，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这还是修炼人吗？这是不是在消耗修炼人的精力？通过学法，我看到了我没有真正的做到听师父的话，我的这种言行根本不算修炼人，与人攀比争斗，极端利己，不但没有做到修口，还挑拨是非，背后议论人，简直连个常人都不如。有了这些经历后，看到自己的这些所作所为很是自责，从此加强了对自己个人修炼方面的重视，注意观察自己的一丝一念，所思所想，放下旧宇宙生命的为私为我的旧观念，不允许在思想中出现对别人的任何负面思维，做到修口，不背后议论别人的是与非。经过2年多的辛苦磨练， 可以说在心性的提高方面收获很大，过程中暴露出很多我之前没有重视修去的执着心。感谢师尊为我操心，同时也感谢我身边的人在修炼的路上为我提供的各种环境。作为修了20多年的老弟子，没有真正的实修自己，深感弟子对不起师父。在今后有限的时间里，要更加珍惜，把握好各种修炼提高的机会，严格要求自己，用心实修，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做个合格的大法弟子，跟师父回家。感谢大家，如有不对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4年飞天大学忠诚分校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戒掉毒品，走回修炼的路。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10日。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在飞天大学忠诚分校就读生物医学的大一学生。在写这篇交流时，我自己的许多深藏已久的执着心都被翻出来了，其中面子心是比较强烈的。我对自己的过去感到羞愧，并且到今天为止还是在努力修去自己对过去的执着。重新走入修炼后，因为对面子的执着，我想要隐藏很多过去的经历，因为会担心其他同修在知道我未能克服的一些考验之后会如何看待我。然而透过写这篇交流分享和公开我以前做的不好的地方，让我真正看清了自己在法上的不足。以下是我自去年开始真正修炼以来的一些最近的经历和我从大法中的理解。一、真正修炼前的生活。虽然我出生在父母都修炼的家庭，但是我好多年却没有真正理解修炼中的实修是什么。我还清楚地记得，每次父母让我向内找，都是我最不喜欢做的事情。在我12岁的那年，我去了台湾的鸟松艺术学院学习中国古典舞。我们每天的课程安排里边就有学法练功，但是我却很讨厌这样的日程。但是因为我当时很想去神韵，所以我便忍受了4年的学法和练功。我还记得神韵的申请表上都会问申请者为什么要报考神韵，然后我每次都会写帮助师父救度众生。现在回想起来，我只是用这些能够让我在表面上看起来很精进的话来伪装自己当时对名利心和自尊心的强烈的执着。我报考神韵的次数一共7次，虽然有几次上山面试的机会，好像都快要考上了，但是最后每次都是以被拒绝告终。最后我接受了自己不能上神韵的事实，因此就觉得没有要继续学法和练功的必要了。在那时候，我被自己的执着蒙蔽了双眼，不断地拒绝与否定师父给我提高心性的机会。虽然在内心深处，我知道这些都是需要我去克服的考验，但是我却总是选择在当下看起来最简单的方法，那就是责怪他人与不断地抱怨人生的不公。由于自己的修炼状态与心性停滞不前，再加上不去认真地理解大法， 慢慢的，我开始对大法产生了极大的反感。16岁那年，我回到了我所在的国家。回家后，我对大法的各种不解更加严重了。离开了鸟松，我终于自由了。我那时候觉得大法给我建立了好多界限和规则，少了这些所谓的束缚，渐渐的，我接触到了各种不同的毒品。好多年，我想要用这些东西来逃离现实给我的难关。远离大法并不像我所想象的那样简单。在使用毒品上瘾的那段期间，我不断地想要说服自己说，那才是我人生所向往的感受。不愿承认，其实远离了大法，我无比的迷茫。慢慢的，这些东西开始控制我的生活，不断地追求那些能够让我逃离现实的东西。我不再去上学，也失去了想要活着的动力。被检定出常人所说的忧郁症，还有其他形式上的心理疾病。有好几年，我的人生根本无法脱离那时对生活的无望。严重到有一次我回到家里，我的状态差到父母差点没有认出来我是谁。在此期间，我做出了很多错误的决定，有时甚至陷入了危及生命的境地。虽然当时我不愿承认，不过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没有师父的保护，我有可能现在都已经失去了我的性命。没过多久，到了我申请大学的时候，一位跟我们关系很好的阿姨来到我们家。我记得她和我爸爸谈了将近四个小时。后来我才知道，她是在向我父亲介绍飞天大学忠诚分校开始招国际学生。当时我已经获得了台湾一所大学的全额奖学金，所以我并不愿意放弃在这所著名大学学习的机会。我和爸爸因为要读哪一所大学的事情起了好多冲突。但有一天，我走进客厅的时候，恰好听到阿姨跟我爸爸说，看看他现在人不人鬼不鬼的像什么样子。当我听到这句话时，我又惊又怒。我的脑海里充斥着他只是一个不懂年轻人的阿姨之类的想法。然而，当我那晚和朋友们聚会而迟到时，这让我有机会以第三者的视角来观察这群与我当时关系密切的人。带着孩子的家庭都在避开我们在公园里占据的空间。在那一刻，我看到了他们，也就是我，在其他人眼中是什么样子。虽然那时我还是不想承认，但我知道那位阿姨对我的评价很大程度上是事实。我变成了什么样？不去上学，每天在外面让父母担心，我甚至都不能被归类为一个正常人。这个新的视角让我意识到，并且看到我不能再继续做我正在做的事情了。虽然还有些不情愿，但是第二天，我爸爸进一步鼓励我去办理签证，我们便一起订了来纽约的机票。现在回想起来，这一切都是师父为了让我重新回到修炼中来而精心安排的。二，来到大学开始修炼。也许听起来很极端，但在来飞天大学忠诚分校之前，我曾发誓再也不会进入修炼。父母鼓励我参加学校有的学法练功课程，出于对他们的尊重，我报了名。不过，我还是不想和其他同修打交道或做朋友。但是，当我来到这里时，我感到很惊讶。每个人都是那么和蔼和真诚，我却对一切都嗤之以鼻。当我和一个朋友发生冲突时，我的室友与我交流。虽然他没有明确地要求我用真善人去衡量这件事情，但他在和我说话时是把我当成修炼人的。因为我很喜欢他，所以决定试一试他跟我说的方法，忍耐与放下。 这是我多年以来第一次诚心诚意地使用忍耐与放下。当我原谅了那个和我有矛盾的朋友后，我没有想到我会整个人都轻飘飘的，然后那天晚上睡了一个很久以来最安稳的一觉。虽然这只是一件小的事情，但对我的影响却很大。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但是真正的提高是放弃，而不是得到。我第一次意识到，法不是用来压迫人的，而是来帮助我们的。我记得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泪流满面。那位鼓励我的同修的慈悲感动了我，而真正的放下给了我一种无法形容的平静。这种真正心里的平静是我从来都没有感受过的。重新回到大法，就像我终于找到了在我远离修炼时一直在其他地方寻找的一束光。我从来没有想过，原来我一直在寻找的东西就在我眼前。只是在过去，是我的执着太强烈，所以才导致我没有办法看到大法的美妙与师父的慈悲。那天晚上，我便决定重新走入大法与修炼。第二天早上，我的手机开不了机，这很奇怪，因为我的手机才用了2年，以前从未出现过问题，而且我一直有备份电子设备数据的习惯，那部手机是我拥有的唯一一部没有备份的电子产品。当我开始为丢失的所有照片和前些年的记忆感到紧张时，我注意到，这部现在已经坏掉的手机刚好是在我停止修炼的那段时间买的，因此这个手机里记录了很多不好的画面和过去的事情。既然我已经下定决心重新走入修炼，那么我就不应该再与这些照片、影片和回忆有过多的联系了。我知道，旧手机里的东西只会在我修炼的路上让我对我的过去产生各种执着，让我无法与应该放下的过去断开联系。不久，我得知另一位朋友想要卖掉他的手机。本来另一个朋友打算买他的手机，但他突然不想要了，所以那位同修就用一个很好的价格卖给了我。我无比感激，并悟到这是师父帮助我重新开始修炼的安排。三，与过去的联系。寒假回家前，我不确定自己在与之前的朋友见面时能否抵挡住各种常人间的诱惑。外出时和他们聊了一会儿后，他们邀请我参加一些不正当的事情。我看到他们手里拿着的那些东西笼罩着一层阴阴的颜色，在那一刻，正确的选择再清楚不过了。我向他们讲述了大法，也跟他们讲述了大法是如何帮助我克服多年的毒品滥用。同时，我也试着描述不再被那些东西控制后感觉有多好。有几个人说我的身体状况看起来比以前好多了，气色也变好了。不过也有几个人嘲笑我，说我踏入了一个奇怪的宗教世界，甚至试图劝我改变主意。我身边的叔叔阿姨总是跟我说末法时期人类与世间的败坏和堕落，但我从未完全理解他们的意思，也没有感觉到情况已经变得如此严重。我意识到自己是多么幸运，能在飞天大学忠诚分校这样干净纯洁的环境中学习与修炼。当他们告诉我我所谓的正在错过的一切时，一颗强烈的慈悲心涌上心头，他们活在迷中，自己却浑然不知。我送给他们每人一朵提前准备好的莲花， 并尽力回答了他们提出的一些关于大法的问题。我想到了师父说的话。师父在《转法论》中说，确确实实练功人讲，常人有常人所追求的，我们不追求，常人有的我们也不稀罕，而我们有的常人想要也要不到。这次与过去的朋友的相遇，就像是师父对我的鼓励，因为我知道，如果我没有来到飞天大学忠诚分校，并且从新得法，我大概就会像他们一样，在常人这个地方迷失方向的，没有目标。见到这些人，让我想起了师父和大法对我的帮助。虽然肉眼看不见，但我从法中获得的是无法用人所能看到的一切去衡量的。四，修去男女之情，并且坚定地相信师父的安排。有同修告诉我，很多新学员进入修炼后经历的第一个大考验往往就是情。我从不认为自己有这个问题，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刚开始修炼后，我遇到了一位我很欣赏的异性同修。表面上我们一起学法和交流有关修炼的内容，但是事实是我正在花很多时间和他聊天，并没有把精力放在学业上。然而我却以我们在一起学法为借口，来掩盖自己不努力读书导致成绩不好的事实。虽然我心里知道继续这段关系对我的修炼是没有帮助的，但我还是难以割舍我的情。在寒假回家之前，我的头脑变得更加清醒，不再有任何形式的交流与沟通。但是在寒假期间与寒假之后，我都是反反复复，无法坚定地做出对我们双方都好的正确决定。在每次读师父的经文的时候，我都感觉师父在直接指出我的执着。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在神的眼里，旧势力的安排也是这样，你一手抓着人不放，那手又抓着佛不放，你到底要哪个？真能放得下的时候，情况就是不一样。我想要在修炼这方面提高，但是我却迟迟不想迈出修去执着的那一步。其实在寒假后，我再次与那位同修交谈时，我能够清楚地感觉到情的存在，牵动并且拖着我的心。我让人情控制了自己，而这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阻碍我进步的原因。我很难做出坚定并且正确的决定，因为我无法放下对情和舒适的执着。如果要走好师父安排给我的路，我必须放下这些阻碍我的执着。当我真正放下我自己想要为了情追求的东西，转而思考作为大法弟子，师父会希望我怎么做的时候，我便很清楚地做出负责任与正确的决定。我已经浪费了这么多年的修炼与正法的时间，但仍然让自己被执着所拖累。我怎么能让这些东西阻挡我完成作为一名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使命，浪费那些已经所剩无几的时间呢？能够来到飞天大学忠诚分校本身就是在参与一个大法的项目，因此在顾好修炼的同时，我必须努力学习，因为这是我目前在学校作为学生应该做好的事情。我在迷于自己的执着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到作为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所要承担的责任与众生托付给我的希望。我应该把精力放在修炼与学习上，而不是纠缠于因为有执着而产生的考验。这些考验不正是源于我应该努力修掉的执着吗？通过这次的考验，我也意识到自己对师父和师父的安排还没有足够的信心。作为师父的大法弟子， 我们应该对师父为我们安排的路充满正信，而我却试图为了自己对情的执着而想要改变自己的路，为了自己的个人追求，其实就是潜意识的不相信师父给我们安排的路是最好的。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大家做得好不是走旧势力安排的路，目的是不叫旧势力钻空子。按照我自己的执着和个人的欲望去做事情，不正是旧势力所希望看到的吗？如果我想要做得更好，我怎么能让这些执着使我偏离师父为我安排的正路呢？我曾经非常羡慕我身边的朋友，因为他们的生活中似乎都有一些浪漫的要素存在。然而，通过这次的考验，我更加清楚了自己作为一名大法弟子应该要如何对待这些事情。为了个人的欲望和执着而做出不理智的行为，其实就是偏离，甚至违背师父为我安排的路。时间太少，但是还有更多的众生等待着被拯救。我知道，我必须要继续勤奋精进，修好自己。五，放下对名利心和对面子的执着。最近的期中考试期间，因为持续好几个晚上睡不着觉而感觉非常疲惫。学期初，我下定决心要取得好成绩，我努力为考试复习，但是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绩。第二次考试来临时，我也没有看到任何进步，也因此而变得很泄气。我发现，每到考试的那几周，我都会感到极度焦虑，寝食难安。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养成了每次的考试前一晚都不睡觉的习惯，在整个星期都处于精神不佳或精力不足的状态。考试成绩不堪设想，加上睡眠不足，让我对考试的难度感到不耐烦，也对那些比我考得好的人产生了不公的感觉。随着我对这些事情的向内找，我突然想到了我是一个大法弟子，但在这件事上，我的表现就像常人一样。我让我的执着影响了我的日常运作，也是我在学法、练功和上课时昏昏欲睡。我注意到考试前总是心慌意乱的原因，是因为我非常害怕成绩不理想。在渴望得到认可的趋势下，我没有办法好好休息，各种焦虑，生怕我的成绩无法满足我对名利与面子的追求。我知道，我越是让我的执着持续变得强烈，旧势力就越有机会能够钻我在修炼中的漏洞。我发现，其实虽然表面上我说因为飞天大学忠诚分校是一个重要的大法项目，所以我想把它做好并且拿到好成绩，但事实上，我想要拿到好成绩更深层的原因，是为了满足自己对名利的执着和害怕因为考不好而丢脸。我想要做好的初衷早已变得不再纯粹，因此，我必须纠正自己的这一念。我坚定地提醒自己，我在这里仅是为了履行大法弟子的责任，而不是为自己沽名钓誉或追名逐利。认识到这些更深层次的执着后，我不再试图破解考好成绩的密码，也不再为了追求更好的成绩而在学习中寻找快捷方式。我开始努力理解自己在学习的内容，因为这是我作为一名学生自然而然要承担的责任，因此考试结果也就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作为一名学生，我仍然要努力履行自己的职责，但是最终的结果还是要随其自然，不要对其产生执着。这也让学习和上课的过程变得更加的轻松与开心。结语：虽然我的修炼时间很短暂，但是在回想这些事情的同时，我反思了大法和师父的无边慈悲 不只是赋予我一个新的修炼与走入大法的机会，其实也是给我一个新的生命的机会。离自己的过去的经历越来越远的同时，我不断地觉得进入修炼就像一个重生，变成了一个与过去几乎完全不同的人。我现在所有的和将来的一切都是因为师父和大法。我曾经失去过大法，现在才懂得珍惜。我衷心希望其他同修不会犯这样的错误，在几乎失去一个这么美好的东西后才懂得去珍惜。在专注做好师父交代给我们的三件事的同时，我们也可以互相关照着彼此，对那些需要帮助或懈怠的同修伸出慈悲的援手。在修炼的过程中，我时常会感到孤独，在这些时候，师父说过的一句话都能给我很大的鼓励。师父在各地讲法一北京国际交流会讲法中说，不过我告诉你们，只要你好好修炼，我时时都在你们的身边。我悟道的和对法的理解都很有限，加上还有很多执着需要修掉，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如果我有任何不符合大法的言行或举止，恳请各位同修慈悲指正。希望我们都可以利用好剩下的时间，不断地精进实修，以及创立属于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威德。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请与我比邻而坐》。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